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5月27号星期二，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简称 NOAA， 该局的地球物理学流体动力实验室发表最新的报告。他们的研究结果与我们熟知的全球暖化即将引发更多的飓风的说法呢是相反的。负责撰写报告的克努森博士表示，他们的研究认为未来极端的天气将会减少，风暴的强度也只会适度增加。这克努森博士还解释，他们的研究显示海平面温度每上升一度，风暴增强的幅度只有 1%到 2%， 而不是过去科学家的研究会增加 4%。 NOAA 还强调，这份研究的重点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温室效应会大幅引起飓风或台风的次数。但是它好像并没有解决我们对于温室效应它的程度以及未来对我们其他方面的严重影响，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 convenient truth。接下来来我们听听许慧欣《大风吹》啊。
大风吹呀，原来的光该如何搭配，成人游戏不断约会，谁在对真命天子到底是谁？大风吹
OK， 您说直航什么时候开始，三通什么时候推动，这都不重要。连宋卫星都回来了，刚从上海回来啊，昨天刚从上海回来，
前天礼拜天的时候，
嗯哼，
啊前天，
所以你会不会等不到周末包机再回来？
来不及来不及，不过还是真折腾了，就是他经过香港转，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了。
是，
真的要直航的话，恐怕不到2个小时。
嗯，
我想以后如果还真的是你要到上海去上课，在上海人到在台北来上课。
嗯，
上午可能走了，中午上课，下午的上完课以后，傍晚就回来了。
是，
朝发夕至，就像高铁差不多。
就像对了，那可是你上海这一趟开一个会吗？
对，开会，它主要是华东地区的几个大学联合在一块呢，办了一个物理科学的教育的研讨会。
嗯，
他们总共大概有120个人出席。
是，
那台湾方面总共有16位同仁参加。
嗯哼，
然后我们就去了。那去了以后3天2夜的会，当然还是像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校长讲得好。
嗯，
我们以前在黄山
是
开第一次天文学名词会议的时候，那沈校长就说为什么要来黄山，因为我们是做自然科学的。
嗯，
什么叫自然科学呢？就是自然先于科学。
嗯，
先要探访自然，然后回来屋里再研究科学。那这次去了上海，其实我觉得收获蛮大的，因为大陆同仁也看到了台湾同仁怎么样做物理教育。
嗯，
那我们也看到了大陆的有些年纪深厚、历史悠久的大学啊，他那个物理系的设备跟他所规划的实验是蛮扎实的
啊哈。
他们的优点在于他们按部就班，基本功非常好。
嗯，
那台湾的优点，我觉得是台湾同仁的活泼。
嗯哼，
思想上、创新上活泼。
我们常常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都听到这样的比喻啊。
哎，
可是可以更具体一点的来说明吗？比如说，到底扎实在哪一些层次上，或者哪一些表现上？
我觉得其实很明显的会看得出来，训练的方式跟培养出来的思考模式。
嗯，
大陆上，譬如说我们这次去了头一天开会的前一天，我们参观了上海同济大学
啊。
同济大学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的大学，当然原来是医学院为主的，
是
后来呢有了物理系，有了理科，但又给分出去了，有了理科又给分出去，分了好几次。
嗯，
到现在呢有了一个很好的物理系。那他呢分出去原因只是因为当年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学习苏联做院系调整，
嗯，
工科大学、理科大学、什么文科大学都分了。
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去同济大学的物理系看他们的实验室，每一个给我们讲，他们叫大学物理，我们叫普通物理。
嗯，
就大一进去以后就学这个基本课程的物理，它的力学啊、光学啊、电磁学啊、近代物理，每一个实验室里面那个东西啊、那仪器啊都非常不错。
嗯，
都设计得很好，看得出来老师下了功夫去设计。那学生在那
就专为教学用目的，
对，专为教学的，这个谈的不是科研，不是研究。嗯，专为了大一进去的学生教学使用的，但是按部就班，就把课本上你所会看到的现象跟道理呢，想办法把它具体化了以后，用实验仪器表现出来。
嗯，
然后做得很好。 电脑跟 Flash 这些电脑上的动画跟那种短片什么的，
嗯，
也都做得不错，
是
看了也是引人入胜。但是我觉得啊，台湾同仁令人激赏的还是我们在科学教育界，在物理教育界平常熟悉的几位明星级的教授，
嗯，
像东吴大学的陈秋明教授，
嗯，
像高雄师范大学的周建和教授。陈秋明教授的是个人的演示教学，他把物理的跟生活结合在一起，讲生活中的科学，
嗯哼，
真的有趣。他可以从厨房到厕所到卧室到拿做菜做饭，拿着诈骗上当，
嗯，
每个都导出物理来，
嗯，
然后有趣的不得了，顺手拈来就是物理实验。
这个看起来是个人，也就是教师个人
的特质的特质是一个。周建和教授讲的是街头物理，
嗯哼，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苦心经营了，我相信有十几年了，
嗯哼，
一提到街头物理就会想到高雄的周建和教授，
嗯，
他的街头物理是到街头上去对这些妈妈对这些民众讲，
嗯哼，
讲了物理，结果你知道这些民众就回去带着小孩来看，他那小孩国小小孩说他打死他一辈子不念物理的，结果在2005年全球物理年的活动里面呢，来听了第一场啊，陈秋明老师的演讲，
嗯哼，
听完以后呢，第二场也来，从头到尾听，到最后决定要念物理，
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让大陆同仁们给我感觉到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眼界一开，他们说他们深受震撼，
嗯哼，
因为看到台湾的老师们用很活泼的方式，但是这背后又有深厚的学理，因为你信手拈来拿了电磁炉，你拿了微波炉，拿了锡箔纸，
嗯，
拿了任何铝门窗。都可以做一些有趣的电磁学或者力学的实验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这个学生看起来会觉得很亲切，
嗯哼。
但是这背后需要的就是你台上十分钟，台下是十年功了，
嗯哼。
真的需要很深厚的物理基础，同时彻底了解生活中的现象跟物理本质上的关系。
不过刚刚你这样一比较，我听起来像是台湾出了，嗯，或者说有以类型上来看，
嗯，
除了能够单打独斗，嗯，出门表演的教师，而大陆却是在整体的培养他的这个从工具上、从教材上、从这个教程上，
嗯，
去设计，让孩子们能够更扎实的去学习。这看起来，好像人家还是在办教育啊。我们
可是你觉得，我这必须要讲啊，我真的想花几分钟时间让我们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观念。我真的觉得他们所做的街头物理跟大众科学教育啊，
是
对整个社会的科学水准提升、科学素养的培养是有长期的帮助的。但这个帮助短期之内没有办法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嗯嗯，
但长期我们讲十几二十年以后，
那为什么不能够像这一类的材料或者是教法，为什么不能够早就在过去这些年里面有机会能够被正式学校里面课堂的这个教育吸纳，甚至成为我们普遍的教材，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表演者吗？或者说就是讲述者？
两个层面，一个是说这样的表演者天生的
科学
魔术师，我们讲
是
大家喜欢，每个人都喜欢看变戏法，
嗯哼，
天生的科学魔术师不容易找，但是我相信有这样的人，
嗯，
或者有具有这样潜力的人加以培养，就可以出来这样子的教授。
是，
第二点是什么？政府不鼓励。
嗯，
在我们一个研究挂帅，大家都挤破头想要成为研究型大学的社会里面，
哎，
你如果强调教学，除非你能够像我们刘兆玄前校长到了东吴大学，他说我就是要把东吴大学办成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学杰出大学，
嗯，
但能够这样说，其他的大学呢，无论你的背景、你的这个资源、你的成员到底素质如何，不管，
嗯，
都是削了尖的脑袋要跟研究型大学要并驾齐驱，
这反而是一种好高骛远，你不觉得吗？
对，
啊，
大陆上已经看到这一点了，
嗯哼，
所以大陆上对于老师们，你要写教科书，你要写科普书籍，你要能够做演示实验，都有加分，
嗯嗯，
台湾没有。
是，
台湾没有，
甚至包括翻译，我想相信，
哦，对，
我相信，对不对？如果你能够有非常好的功夫，能够透过非常简洁而准确的语言，很快速的移译一些给大陆或者这个其他国家或者其他世界的这个教学作品，或者是研究作品或论文，一样对这个社会有教育上的贡献。
对，而且我觉得物理跟天文，尤其是物理跟天文更容易包装起来。我们在开会的第一天，我几个大会报告里面，我其实主持了一个他们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的报告，
嗯，
他就说了，大陆现在对大陆的全国讲物理的人开始选择、开始筛选、评选了精品课程，
嗯，
所以出来了三四十门精品课程，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六七成是物理课，因为这个很 做得好，容易做得好。再有物理课程的精品课程，以后又设计了精品教材。
嗯哼，
我作为主持人，我说在台湾我们只有珠宝皮包什么，我们叫精品。
嗯哼，
他们是课程叫精品，然后这个教授就受到很大的鼓励，然后整个精品课程呢就上网，
嗯，
精品教材就发到全国，所以他们认真的把教学当做一个事情来对待，老师们做得好是有非常非常丰厚的鼓励的。
是，
但台湾这一点好像还赶不上。
所以看起来我们被称之为因为教学活泼而震撼了彼岸
啊，
可是事实上我倒觉得这个活泼的背后，如果只是单独一二三五个表现杰出的学者个人的口条跟表演能力，或者是传输能力啊，
嗯，
那恐怕并不算是教育啊，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很可惜，他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影响深远。说老实话，我觉得这样子的演示教学呢，当你在社会大众上整个全面推广的时候，二三十几二十年以后，当这一代的小朋友见识过了有趣的科学了以后，在心中深深植下了科学是有趣的，而科学是能够弄得懂的这个观念，等到他们大了以后，他们选择自然科学的意愿就高。即使他们不选择自然科学，他们当了总统，当了部长，但他们心里面对科学的喜好，或者用科学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存在的。
是，
整个社会的科学水平就会往上提升。
是，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像台湾这些能够让大陆感觉到深受震撼的教授们，你知道吗？他们是自己掏腰包去做事。
是的，我刚才要讲的就是在这一点，就是国家在建制化的过程里面，尤其是对于科学教育要有前瞻的这种起码是要有理想的一个态度之下，不会放任这些教授只是作为个体的表现，
个人的热忱，
甚至你刚刚讲的掏腰包，是吧？
对，他只能靠个人的热忱来做。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这两天的大新闻了，最新的消息，昨天这个凤凰号探测器成功降落在火星北极地带。其实这话不见得准确，因为它早就降落了，只是我们传输的这个时间比较晚，对不对？
对，也还好。在昨天是礼拜一，26号的一清早。
嗯哼，
大家晚上看完了王建民以后，早上电视一打开，哎，又一个消息，
是吧？
就是火星这个凤凰号 Phoenix。那凤凰号其实是去年2007年的8月份出发的。那这一趟走了9个多月。那在5月25号，也就是我们的礼拜天，
是
美国人啊，对，美国人的礼拜天的下午，
那美国人的礼拜天25号下午，
对，美国人礼拜天下午呢4点多，美国西部时间4点多，也就是台湾时间到了礼拜一早上7点多了，
是
降落了。降落的时候，降落之前大家很担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两艘叫 Viking 1 Viking 2，当时把它翻成海盗一号、海盗二号。
是。
后来那谁，交大的叶礼华教授说了，不是所有的维京人都是海盗，所以维京人一号、维京人二号。
是。
那这两艘太空船降落在火星表面执行任务长达5-6年的时间，它降落的方法呢，就是伸出三个脚来，发动了逆向火箭，缓慢的，我们叫软着陆。软着陆不是经济发展啊，
是。
那软着陆。那过了，这是1980年代的事情了，过了将近30年，我们才看到下一个软着陆的例子。
是。
在这之前，我想各位或许印象深刻的是97年的拓荒者号跟04年的精神号跟机会号，都是拿气球包着，往下砸下去，
砸下去的
、砸完以后呢，气球漏气，希望里面仪器还是好的，结果还不错，这三个小车子，一个小的，两个大的车子都还可以跑，跑到后面两个大车子跑到现在还挺愉快的。
是，
啊，当然也因为年纪大了，一会儿有关节炎了，一会儿有这个风湿痛啊什么的哈，
一会儿被风沙吹着看不见了，
哎，对，蒙了眼，
老花眼了。
但是呢，这一个软着陆是成功的，它讯号在15分钟之后传回来，它其实15分钟之前降落的时候瞬间就有讯号，但是从火星到地球
2亿多公里吧，
对，它走了4亿多，因为。距离不是最接近的
哦，
最接近的时候我们是一，我们如果是一个天文单位的话，火星最接近是冲的距离的话，它刚好在我们背后，那是1.6，
是，
所以是0.6个天文单位，一个天文单位是1/5000万公里，所以9000万公里，
是
最近是9000万，但是现在两个的距离还是2亿多公里，
2亿多公里嘛，
2亿多公里，所以它大概得讯号还得要走上15分钟，
是。那么这个降落，我又看到要进新闻广告的 讯号了
啊，广告是
十五分钟以后。
news 九八生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我们今天谈的是有一艘造价2亿4000万美元的探测器，将会在未来至少90天里头，利用所携带的科学设备，在它所登陆的火星上，挖掘着火星北极的冰吧，或者在冰底下看能找到什么，来让科学家研究分析。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连串任务里面的一个，也是一个具有特色的东西。小任务，它这个在 NASA 里面叫做 Scout Mission。Scout 是哨兵、斥候的意思。
是，
派出去的巡逻队叫 Scout。那这种小的太空船呢，是这一两届太空总署署长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情。因为像我们以前所看到里程碑式的任务，这种 milestone， 像哈勃望远镜啊，像钱德拉 X-ray 望远镜啊，像这个康普敦，像史皮哲，每一个都是上十亿的，十几亿的，然后花的时间恐怕要十几年。然后呢，你等于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
是，
那这种小的任务大概你花也不过几亿美金，两三亿三四亿美金，时间很短，到5年到8年就回来了，所以呢结果就回来了。所以他们现在把 Phoenix 列成一个 Scout Mission。 不过我觉得好玩的是，看到他们这个降落任务啊，太空总署的署长啊，Griffin 在 JPL 的实验室里面，你知道吗，他跟 JPL 搞得很不好
哦，
很有意思。因为他当初 JPL 好像就是因为人事聘任的关系，他的份而离开了 JPL。 那结果他后来当了太空总署署长。
是
JPL 最喷射推进实验室最强的强项之一就是火星任务。从头到尾他们在负责的，经验的一脉相传。但是呢，这个新任太空总长就说了一句话，他说 JPL doesn't own Mars。 他说火星不是 JPL 的，你不拥有火星大家都来分。这是为什么，这个任务虽然是 JPL 管它的发射降落哈，那整个科学研究呢是 Arizona， 是亚利桑那大学的，
是
在负责的。
这不算公报私仇
啊，大家都能够学习吧。
我们来谈一谈凤凰号的登陆点好吗？
好，它在北极，
接
近，不是完全北极，在接近北极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以前第一次看到了火星表面，真的很惊讶。火星如果你把它从赤道上一切两半的话哈，火星的北极平坦的不得了，火星的南极呢，高地低洼的谷地，凹凸不平的不得了，北极平坦到什么样程度，你从赤道走到北极，就是北半球，
是
高度变化没有超过一个人
哦，这像蛋一样。
对，不是，对对对，就说它的地表是非常非常平坦的
啊。
那为什么这么平坦？科学家就很好奇了。然后把地球上面看起来比较平的一些地方呢，地质都找过来做比较。像撒哈拉沙漠啦，像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呢，像大西洋的海底沉积平原。
是。
结果发现，海底沉积平原。
哦，也就是说，火星的北半球曾经是海底的沉积平原。
对，如果说你相信这个平坦，除了海底的沉积物逐渐累积才会产生这么平的，别的别无选择的话，那唯一的答案就是过去火星曾
北半球被海洋覆盖。
因为海洋里面不断的有物质慢慢沉淀下去嘛。
是，
这是为什么海底的沉积物所造成的沉积平原就很平。
不，你这样讲也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以我非常浅薄的海洋常识，太平洋上有那么马里亚纳海沟，它也有万把公尺深的，就十几公里啊，
因为
比一个人高很多，是不是？
对，它是这样子哈，在地球有板块运动，它的板块整个是动来动去的，
是
它的中央脊也会往旁边裂开，然后底下的岩浆再涌上来，
是，
那这个很好啊，因为不同年代涌上来的岩浆啊，就记录了当时地球的磁场，所以你看中央脊旁边一路分出去，它就可以告诉你，等于是不同年代的断代史切吧，编年史，
是的，
看着地球磁场改变的编年史，这是因为地球有非常活跃的板块运动，火星没有，
哦。
火星没有这个事，
是完全没有的。
火星
没有地震，
它没有，对，它没有，可能会偶尔会有地震呢、啊。如果它表面什么地方错动的，或者像有山崩，它前一阵子我们看到有山崩，
是
陨石坑口啊，什么崩落啊， 但是它没有像地球这样子大规模的板块运动。
嗯，
主要原因我们相信是因为火星很小。
嗯，
火星比地球呢是地球的八分之一，
是
体积上，所以呢它很容易就把里面的热散掉了。
嗯哼，
地球的热包裹在里面，所以你有一个融化的核，然后你接近表面的地方又有地热、有岩浆、有对流的运动。
嗯，
所以地球还是个很活泼的环境。
是，
但是火星上面这些所谓板块运动的地质现象都不存在了。
嗯哼，
过去可能有，但是现在不存在了。
但是我们这样看啊、哦，火星虽然没有这个像你刚才讲的大的板块运动，
嗯，
所以我记得上一回你在节目里面跟我们讲，火星有一种特殊的这个北极跟赤道，它会晃悠，
会晃悠，
是吧？我的印象是那个不倒翁这种型，是吧？
对对，这本身都会这样子，地球也会，
嗯哼，
在理论力学上把这个叫做张动。
张动，
对，张是文章的张，
嗯哼，
动作的动，张动，有一个叫进动，进动是比较大规模的哈。我们怎么样讲？我们讲说像打陀螺，
嗯，
陀螺打下去以后，它不是斜着嘛？它斜着，它上面会打转打圈，
对，
这个斜着是一直绕着一个中间的轴这么转，
是。
但是呢，张动是什么？张动是你的进动一边转的时候，它一边上下点头，
嗯哼，
这个叫张动，
是。
所以它的那个极轴呢是会上下摆动的，
嗯哼。
那火星有的时候过去了。可能它摆动的比较剧烈，所以南北如果相差40度的话，那你可能赤道变北极，北极变赤道。
是的，那么这个张动的频率现在比较
很慢，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慢的东西。
哦，
但是在你说历史上看到，它过去应该是有这样子的现象变化，这都是行星之间跟太阳彼此之间拉扯造成的结果。
嗯哼，好，预估凤凰号会降落在这个一片像没有岩石分布的荒漠，
嗯，
而这个地方呢可能预测的存有地下寒冰层。
对，他们想的就是在比较接近北极的地方。其实2001年呢，
嗯，
我们讲 Mars Odyssey 那个太空船
是
就侦测到了地表以下一公尺之内呢有碎冰，连赤道地区都有，不应该有的，因为赤道地区不是挺热的嘛。
对，
连赤道底下都有碎冰，所以它现在这个凤凰号上去以后，最大的特色是它伸出一根摇背来，手背，
嗯，
到处乱挖，
给深入，到处乱挖的吗？
不是乱挖，深入地下一公尺，
嗯，
可以把地底下东西翻出来以后装回肚子里分析，看到底有没有水。
嗯，
那好玩的是说这个位置呢，跟那个。我们以前说过，科学家跟工程师希望太空船降落的位置是截然不同的。
不同的，对了，
对，因为你越地形越崎岖越复杂，科学家觉得越有趣，
嗯，
工程师呢
越头痛，
对，
是吧？我们要进一段气象，进一段路况，稍后片刻再回来谈谈 Phoenix， 它能够探测到什么？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刚才跟维新在我们的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里面介绍了很长的时间的凤凰号，这是这两天的大新闻。好像这火星在这一次的任务里面会不会接触到我们过去常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地热喷泉。
哎，
这个也会碰触到吗？
yeah， 它其实是另外一回事了啊，但是跟凤凰号搜寻的地方就不太一样，
不一样。
凤凰号对它不去这些可能有这所谓的地热喷泉曾经存在过的地方啊。嗯、但是呢好玩的是说在地球上面的地热喷泉呢会发现
嗯
接近纯系的、嗯、高温吧，
是
融化重新再组合接近的纯系 silicon， 纯系，哎，我们叫系，大陆叫硅，
嗯，硅，是的，
纯系的沉淀物。
嗯哼，
那这个在地球的火山跟地热喷泉附近呢都容易找到，譬如说黄石公园就会有。
嗯哼，
那如果说火星表面也有这种纯系的沉淀物，
嗯哼，
那表示它可能过去有一度时间也会有火山或者是地热喷泉。
嗯哼，
也不是说你现在看到火星有地，火星现在没有看不到地热喷泉，
是，
但如果也有这种类似的沉淀物的话，
嗯，
你相信那个地区当年可能有，如果当年可能有的话，或许就会有微生物。对，
嗯，
对，因为地球上找到已经找到这样的微生物，最近找到的。
嗯哼，好的，接下来我们离开火星，这个我们看 NASA 在过去的两年半吧、
哎、
左右的时间里头， 观测并且记录到100多次月面闪光，为我们解释一下，月亮表面有闪光。
讲的这个新闻，对大春兄晚上回去又睡不着觉。
您说吧，我尽量想办法吃药。
对对对 ，NASA 观测到了，你说好多次啊，上百次的月面闪光，就是微小的小的粒子撞击月球表面。它的不要看它小，它虽然个儿小，但是它的速度快，高达26万公里
时速，
时速，对，
哎呦。
像这样子的时速，几十万公里的时速撞下去，那是不得了的。即使它的东西再小，撞到表面了以后，释放的能量也可以观察到闪光。但是这不是肉眼，我们一般呢，月面闪光不是肉眼就能够看得到。你说那我就出去看月亮吧，你看到一弯新月，看那暗的地方，说一会儿闪一下，没有那个。
没有。
要用大望远镜仔细观察，或者在大流星雨。我们不是每一年会有8月、11月的大流星雨吗？
对啊，
在那个时间里面呢，你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灰尘粒子，短时间之内同时会撞到月球表面。那个观测就比较有意思。
那我们为什么还专门打月球呢？
啊，都打，地球也打。
你也曾经说过，这个地球上的这个大气层，并不足以防护，这个比较大的陨石，
比较大的陨石，对。
那为什么你说也打我们，可是我们却很少被 K
到，出去就挨一家伙，就是主要原因是因为它这些东西还都是很小很小的粒子，而这些粒子呢，在地球的大气层里是可以烧得掉的
啊。
那月球没有大气层，所以直接撞击到表面，我们用大望远镜可以观察到这些闪光。但地球呢，虽然这些东西掉下来速度也快，可是小小的像沙粒一样，大气层一化就没了。但是真正掉得下来，我认为了超过棒球以上的东西，那一路下来，地球的大气层是它简直是视若无睹的
哦，
因为速度太快。
是的，
所以即使这样子，它每一个闪光可能相当数百磅的黄色炸药。最主要，未来如果说我们了解了月面闪光的频率的话，未来大伙儿谁要去月球常住或者毕业旅行什么的，都有一个参考的指标了。
是。另外 ，NASA 雨燕卫星 SWIFT。这个 Jonathan Swift 这个 Swift 再度建功，首度捕捉到刚好超新星 SN2008D 爆炸瞬间数分钟之内的 X 射线暴。这个好像对超新星爆炸理论有重要的影响，我们也谈过吧，是吧？
对，我们谈过超新星爆炸，但是这一次呢，其实真的是天文学家的好运气，再加上宇宙自然很给面子，还包含了我们清华大学天文所的一位年轻教授，江国兴，
是
他们共同使用了 SWIFT 这个新的太空望远镜啊，它的 X 射线的数据。那没有想到，在观察这些数据其实往下传的时候呢，看到了上面一个亮点爆发了。
那
这个星系，那本来这个星系里面只有一个旧的超新星，
是
江国兴教授跟其他的国外的几个教授，他们原来的目的是看这个星系里面原来已经存在的一段时间，去年爆发的，去年发现的，不是去年爆发，去年发现的超新星，
2007 UY 是吧？
对对对，它的后头排序这是一回事，前面只要看2007是去年发现的。
是的，
那没有想到，看着看着看着，突然的数据上就亮起来了，这个星系就亮起来了，是在 X 射线的波段亮起来的，而不是在可见光，所以大家现在真的相信了，因为这是在过去理论上面认为是说超新星爆炸的时候，刚开始会有大量的 X 光射出来。
是。
但是你看吧，我们能够找到超新星，这是靠可见光望远镜锲而不舍的不松懈的全天搜寻。
是。
你所看到的是可见光的结果。但那已经是 X 射线爆发好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出来，几个小时以后才看到可见光。那没有想到你现在用 SWIFT 看它这些即时数据的影像，竟然会侦测到星系里面瞬间大量的 X 光爆发出来，然后呢过几个小时以后看到了可见光。
是，
这就是验证了原来的理论，说超新星爆炸之前果然是有一个 X 光的大爆发。
这个理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这个理论其实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年了，因为大家相信恒星演化到了后期，整个核心垮下去了以后，它爆炸的瞬间有大量的微中子跟大量的能量，整个核心往外的爆，那外面这个像卡通片一样，外面这个大气层呢，核心垮下去以后，外面大气层还不知道，脚空了，像卡通片什么掉到悬崖上的时候，叮叮叮，以后
还
再往下
跑两步，
再往下垮下去的时候，核心就往下爆发了，
是
瞬间这么撞击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所以出来很多 X 射线，
是，
也就是说超新爆炸的那一刹那，但是之后呢，等到整个散掉撞到旁边的物质以后，我们才看到可见光。
嗯，多谢维新兄，今天身为新谈天、哎、时间又到了，下礼拜我们再看看 Phoenix 有什么发现。
OK 好。
大家好，我是庞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吹油门。